今天的经文是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35至58节。或有人问：死人怎样复活？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无知的人呐，你所种的若不死，就不能生。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籽粒，即如麦子，或是别样的谷。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，凡肉体各有不同，人是一样，兽又是一样，鸟又是一样，鱼又是一样，有天上的形体，也有地上的形体，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，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，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，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；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；那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；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但属灵的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；第二个人是出于天，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就怎样；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，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，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，这死的既变成不死的。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动摇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。
好，谢谢赵飞。今天是复活节，其实真的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是不是？
对。
好，我们首先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你的所流的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更感谢你为我们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借着复活把永恒的盼望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得到在天上那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永远的基业。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你，但是我们却是爱你。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用肉眼看见你，全信你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，祝福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个人，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，把神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知道这周呢，其实教会都在庆祝纪念耶稣的受死和耶稣的复活。星期五是受难日，纪念耶稣的受死，今天是复活节，纪念耶稣的复活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复活吗？这是不是就是决定你是不是真的基督徒的标志。你真的相信你将来能复活吗？你知道我们现在聚会的时候都念这个使徒信经，最后一句话说什么？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，我信永生。 我们看看我们的信仰是在啊，在这个保罗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节那里说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第三天复活了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，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。这个月呢，我们要用啊三次来讲哥林多前书啊，第一节呢，哥林多前书的第一十五章的第一节到啊十一节呢，讲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啊十二节到三十四节呢，讲我们要复活，第三十五到这个五十八节呢，讲我们的身体如何复活，而且复活给我们带来的盼望。你知道，耶稣基督的复活解决了人类历史上两个最大的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罪和死的问题，罪和死的问题。你知道，我们这个现在人类所面临的啊问题，不是人口的问题，不是能源的问题，不是环境的问题，也不是核威胁，也不是恐怖主义，这一切的问题都是问题的表面。人类真正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罪和死的问题，这两个问题是人类靠着自己永远也没办法解决的问题。因为是罪怎么样深深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，我们每个人的基因里面，对吧？啊，但是我们信主的常常说，我们人生一切的答案都在耶稣基督里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解决了我们最终的问题。最终问题，在使徒行的时候的受难节，耶稣为我们死，啊，是为所有的人而死。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洗净普天下人的罪，只要任何人只要信他，就可以得着赦免，罪永远的解决。啊，在复活节，耶稣借着复活把永恒的生命显明出来。谁没有见到一个人死了都死了三天，他还能活过来，他能活过来。这样耶稣就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每一个真心相信的人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他的复活胜过了罪恶，胜过了魔鬼，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死亡。你知道，死亡是每一个人都无法逃避的现实，现实啊！如果我们不是信主的话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怕死的，而且死亡怎么样，常常的是出其不意的临到啊！最近我一个朋友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他买了一套房，依山傍水，后边的风景啊是平静的海湾，是吧？从院子走下去啊，就是美好的风景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啊，他弟弟呢到他这儿来啊，在海边钓鱼，一天没几个小时，钓了好几条大鱼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可是我朋友呢，爹带他妈妈去看病，去看病啊，他的啊走前啊，他嘱咐老人啊，给他爸爸说，你不要在家里好好待着，别出门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是这个老人呢，他就看中底下的风景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的自己呢，他妹妹在的时候，自己从走下去了，走下去了。结果呢，下去了，他都再也没有上来，再也没有说，扑倒在这个泥泞的海滩里了。真的，我们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我们是科学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，不是能够一切的问题，不是科学能够解决的，懂了吧？嗯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这样的脆弱。不管我们承认或者不承认，我们每个人都在排队，不管是穷人富人黑人白人，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，给你的教育，给你的学位，给你的财富，完全的无关，这个是每个人都知道的。但是死亡真的是在人眼看是不是的真正的就是人的终结了呢？不是，不是。耶稣的复活否定了死亡，否定了死亡，他改变了人的命运。很多人说，我信耶稣啊，我都觉得很感觉很好。不是的，信耶稣最重要是耶稣要赐给你永远的生命。你真的相信复活吗？你知道，在来澳洲以前，我听说过复活节，但是我不知道复活是怎么回事，懂了吧？不知道到底是谁复活了，更不明白复活的意义啊！直到我们去了教会，啊，说啊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 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他复活了。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读过圣经，我本能的反应就是什么呀？那不可能，是不是？本能的反应就是不可能，这个我相信不了，懂了吧？所以有三年之久我一直抗拒，绝对不肯相信，绝对不肯相信。因为按照我的理性，按照我的逻辑啊，按照我的啊这个啊头脑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有一年我回家给我的同学讲耶稣讲复活，你看他的头啊，他一头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，也是根本就不能相信。我知道啊，和我一样在大陆接受无神论教育的人啊，要是相信耶稣复活是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事情。因为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，人死如灯灭啊，人一死就是一了百了了。所以呢，我一直把这个基督教呢看成是迷信啊，没有相信。但是你知道，在我心灵的深处啊，我一直的相信神的存在，一直相信神的存在。而且呢，很多年，我一直相信一个超越啊这个现实的存在。但是真正的当神啊来寻找我的时候呢，我去拒绝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们人，我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，可以说。在那个时候呢，我还写过一首呢关于复活的诗歌。那个时候呢，正是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啊，现在已经将近30年了。你说吧，那个时候我们班呢也说要求每一个同学都要写一点什么，然后呢做成一个纪念册啊，给每一个毕业生写什么。我那都写了那首诗，在那儿吗？有吗？我写了那首诗呢，我看现在把它放成复活这个题呢，正好说啊，我写的是。萧瑟的秋风在荒凉的墓地间呼啸，葱杂枯黄的野草淹没了我的墓碑，而我的灵魂却悄悄地爬出了墓穴，在浩瀚的天宇间自由自在地飞。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灵魂的事情啊！我写了这个，然后我的同学一读呢，他嘿嘿笑着说，哎呀，你写的真有点吓人啊，说有点吓人。其实我想从其中表达的不是对死亡的恐惧，而是那种灵魂得到释放以后的那种自由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终于有一天脱离了肉体的捆绑，能够享受那个脱离了肉体的限制，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。虽然那个时候我不认识神，不知道人有灵魂，但是我从人世间的痛苦里都本能地感觉到，我们的人生不应当就是这样的，活了几十年，然后啊，就是劳苦愁烦，最后就死了，是吧？活着的时候充满了挣扎艰难痛苦，人生难道就止于这样吗？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渴望一种超越现实的存在，我们渴望从我们的人生中得着痛苦，得着释放，得着解脱，得着自由。可惜很多的事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渴望。很多的时候呢，啊，就是当我们真正的我们来到相信耶稣的时候，很多人变成了无神论者，就像在澳洲一样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知道，当我刚接触这个啊基督教信仰的时候，复活就成了我信仰的拦阻，信仰拦阻。因为啊，按照我的理性，是不是啊？这是复活，是我人生的经验之外的事情。我是一个学科学的人，科学的理性限制了我，使我不能够相信我的经验之外发生的事情。啊，直到我3年之后，就是在我30岁生日的那天晚上，你知道我睡着了，啊，在我面前突然就立起一通石碑来，上面呢，这个碑上呢。碑面上隶属我们中国人所犯的罪，你知道我读了以后就非常的觉得非常惭愧。我觉得我们是一个中国人嘛，是吧？我就很叹息，我说就是主啊，我就啊非常的惋惜的那种说，我说主啊，我一说主啊的时候，啊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说主啊。那个时候我没有认识耶稣，那个时候我甚至还不知道主是谁。当我一听说主的时候，我一说主的时候，我就看见耶稣呢从天上。天然降临，耶稣是一个犹太人，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，懂了吧？犹太人你知道吗？他都蒙着头裹头巾的 啊，我也不了解这个风俗，你知道吧？当他啊这个脚偏然塌地的时候呢，我转过来看他的时候，我的灵魂就第一次离地的上腾了，就一直在空中飞翔，越飞越高，越飞越高。那是我生平啊第一次在空中飞，空中飞。我飞得越来越高，我就害怕从上面掉下来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呢，我就说主啊，无论我走到哪里去，我都不害怕，因为我在跟随你，我在跟随你。啊，然后我走到最高顶的时候，啊，我再也不能外上升的时候，他把我推下来，推下来。你知道，当我醒了以后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的灵魂开始苏醒。当我从梦中醒来的时候，我的灵魂开始苏醒。我想哇，耶稣死了近2000年，是不是？如果他死了，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他，说我要不要信他，我根本那就不可能的事情，是不是？他怎么会出现我的梦里？出现在我的梦里，他是一个两千年前的犹太人，他怎么会像一个中国人显现？而且我怎么会称呼他为主呢？这个同样说，按照我的逻辑，按照我的思维，按照我的理性，那同样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就是这个，我的灵魂开始苏醒的时候，我的头脑开了点缝，开始圣灵开始光照我。那么呢，我开始相信，我说原来在这个教会，在看这个教会这个建筑的背后，真的有什么存在吗？所以呢，从那个时候怎么样，我就开始来教会。你知道我们人，只把我们人看成是一个肉体，很多人都这样，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行尸走肉，我们信主的人也常常是，只是为着我们一生，为着我们肉身的需要活着，为这个肉体活着，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永活的灵魂，永活的灵魂。很多人说啊，灵魂，那个谁见到了？是不是啊？灵魂见到了。你说在1998年的时候啊，有个做啊宗教工作的人呢、啊，到这个黎天这种老弟兄家里去，他们谈了3个多小时的话。那个宗教科长就说了，说灵魂天堂，这都是你们基督教编出来的东西，吓唬人民的，是不是吗？是吧？这是我们中国的一贯的观点，说这个吓唬老百姓的，让人说你哪里有什么天堂地狱呢？是吧？天堂你去过吗？这老弟兄说我没去过。地狱你见过吗？我也没见过，肉眼没见过。灵魂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吗？这老弟兄说，他说我知道，他说这个我有体会。他给那个啊宗教科长讲他自己的一次经历，他说他在在受试炼的时候，就是在坐监的时候，那是1961年的6月的一天，你知道吗？他被强迫劳动，那时候当劳改就叫劳动，懂了吗？劳改，劳动改造，借着劳动来改造你的灵魂，懂了吧？你知道吗？那他做什么工作呢？就是把这个山上的石头呢运到山底下来炼铁。他这一天呢要拉，上午要拉12车的这个石头，然后下午呢要拉12车。然后呢那天呢，有一天呢，他这个15号的那天，前一天晚上呢，他发了一夜的烧。本来如果发烧了以后他拉不动了，是不是？他应当可以拿一个架条，然后到这个去让这个那里有医生啊，就是医生开个架条，他都可以休息。可是偏偏的呢，等到天明的时候，这个烧退去了，他又去拿架条去。那个劳改队的医生说：“你没有温度，我就不给你开架条。”哇，这老弟兄的事，他全身无力啊！你想发烧之后，一夜发烧之后，是吧？他无可奈何，他在想：哎呀，祷告说神啊，你今天给我一个小车吧，给我一个小的车子，那小的车子就容易了，是吧？他，你知道，偏偏的那天，那个队长看着他给他最大的车，一个车呢拉6-700斤，懂了吧？6-700斤，他拉一趟的拉，从山上拉窄，等他拉到第9车的时候啊，他已经精疲力尽了。他就埋怨神啊，你看我为了你的缘故到这儿来作奸，是吧？来受苦受试炼，你为什么你不体谅我呢？是不是？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这个疑惑， 你知道吗？然后呢他就拉这个车，你说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在国外，在中国的北方的车呢，就是两个饼，两个手饼，然后拉着这边一个袋子拉着，懂了吧？他然后给他装好了车主，装好了一大车的这个石头之后，他往前首先要倒回去，然后呢倒的，然后走的路上往前拉，他倒呢要倒的步数呢是一定的，如果无限的掉呢，就掉山坡底下去了，是吧？他就是几步。他因为这个头脑一直满，就是对神有些神为什么不是？他心里糊涂了，但是前夜里发一天烧，他道的步数怎么样？过了，这一过，那后边是下坡啊，一下子把整个的把他拖下去了，车把拖下去了，然后一下子山坡多么高呢？是100米的山坡，100米的山坡，你知道吗？一下子都下来了。结果那个车呢，他正下来的时候，那个车呢底下一个石头呢，把这个车呢车的一个轮子呢给卡住了。结果呢，他这一下子就从100米的山坡上就掉下来了。这时候啊，你知道吗？你想想这个啊，这时候你说他说他的眼睛一黑的话，眼睛一黑，这整个的你想想，如果掉下来那么高，眼睛一黑，突然怎么样，他的灵魂就从身上出来了。他说他的灵魂呢就在就像老鹰一样在空中盘旋，他看到那些个山坡上的所有的犯人都喊起摔死人了，摔死人了，你知道了吧？你得想想那个他都看到那些人他们一看到哇，这个整个的车的石头还没有都掉下来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他自己掉下去了，然后那些人的车没下来，如果车下来把他砸死了，懂了吧？然后呢就赶快，他们就用那个就找几个人，然后就是把这个车拴着，把车呢先拉回去。那时候犯人的命是不值钱的，懂了吧？犯人不值钱。到后来呢，他们才把车都弄好了，他们来看这个看这个厂长也来了，劳改队的队长也来了，他们跑回来，因为100米摔下来，已经死掉了。然后呢，医生呢，这个他在空中看着，医生给打了五针。然后没有一点反应，那个医生摇头说不行了，完全的死了，心脏也不跳动了，脉搏又没有了，懂了吧？那个时候死个人不算什么的，你说他们呢就把这个把他抬到一个离着这个摔的地方呢有20-30米的一个小柳树底下，然后呢就等着收工的时候呢都挖个坑，然后他一埋，然后给家里呢打个电报说这个人死了，那时就这就完事了，那个时候就是这样，因为那个是特殊的年代，你知道吧？在这整个的过程中，他的灵魂怎么样？都在空中飞，都在空中盘旋，他对这个抢救这一切发生的事看得清清楚楚，他说好像就看着是别人发生的事一样，跟他自己完全没有关系，你知道吗？这时候等到他安顿好了，所有的犯人还都干活呢，是吧？这一上午12车这个定量还是完成的，他们就开始干活了。就他们一都回到自己的工作去的时候，他的灵魂呢一下子从底下下来，从上面下来，从他的鼻孔里钻进去，马上就活过来了。活过来这时候这个医生还没有离开啊，是吧？他的医生就坐在旁边一看，哇，他活过来了，他说真稀奇啊，你活过来了，你的命真大呀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我叫某某某。哇，那个医生想想，哇，某某某，他说你是个信教的人吧，懂了吧？他说你是信教的人，他说我信耶稣。哇，他说耶稣真是神，他说耶稣真神啊。他说他只给他说，你看着吧，你从那么高的山坡上摔下来的，这个他说我知道。他说你怎么知道啊，你懂了吧？你怎么知道啊？他说我看见了。他说你怎么看见的呢？他说我从天上看见的，你知道这个医生啊，他本来是个穆斯林，就是回教徒。他说我们的阿拉不如你们的耶稣啊，所以他说这个耶稣我要信这个耶稣，你知道吧？那天他就信耶稣了，他就看见这个人从天上叫来，他说你的眼睛闭着，你怎么看得见的呢？是不是啊？结果呢，这个老弟兄就把他的这个整个的过程给他讲了之后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他说真的稀奇了，如果没有神的话，而且你知道他不偏僻不倚，他掉的那个地方左边是个很大的石头啊， 那山上都是石段，这边也是石头，这边是石头，它不偏不倚，正好掉到中间的沙细沙子里头了，没有摔死，是吧？啊，就掉在啊一堆很细的矿沙里，只是他的腿呢被矿石的啊刮伤了，流了点血，是吧？后来呢，这个老弟兄就问这个宗耀科长，他说：“你说没有灵魂，是不是啊？说你说在那个空中飞的是什么东西吧？”他说啊，如果你昏过去，你一生病打针，你还能知道吗？是不是啊？队长讲话你还听得见吗？他说这个不是灵魂是什么呢？你知道有灵魂就有灵魂的归宿，你知道吗？圣经讲没有罪的灵魂，一个人他死了的时候他还带着罪，你怎么样？一个人他死的时候带着罪，他下地狱的。没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他没有罪之后，这个人的灵魂将来怎么样？去天堂，去天堂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我是个罪人，但是我信了耶稣，我的罪完全的耶稣给我赦免了，所以面对死亡我不再惧，我不会惧怕。你不信耶稣，你有罪，你死了以后啊，怎么样？将来下地狱的。在那圣经说那个虫子是不灭，火是不灭的，虫子是不死的，火要烧你，虫子要咬你。你知道那个宗教科长听了以后啊，就两手发抖啊，两手发抖啊。老弟他瞪着眼看着老弟说老弟啊，说真的呀？真的吗？那个老弟说，我说的真的，绝对不是骗你的。如果你不信，你可以到那个劳改队去调查，他说不定他们现在还有那个档案呢，你去看看。你什么？那个宗教科长就说，哎呀老弟啊，我现在可怎么办呢？我才48岁啊，懂了吧？我到退休还有12年呢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老弟兄就给他说你要真的向耶稣悔改，听懂吗？你知道12年，你不一定，没有一个人能确保他能活以后的12年，你知道吧？从来那个宗教科长就再也不说话了。主要他说他头这个低下来，他足足有3分钟的时间一句话也不说。然后呢，这个老弟兄就在那也不说话，也就默默的祷告。他忽然起来，把皮包一拿，也不说个再见就走了。从那以后，这个老弟兄说他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宗教科长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他是不是信主了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真正的听见了福音，知道灵魂的真实，所以他恐惧战惊，恐惧战惊。人不是死了就死了的。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叫事实胜于雄辩，你可以否认人，你可以否认人有灵魂，你可以有许多的借口说我不相信耶稣，但是事实就是事实。我们的事实不只是2000年以来教会的见证，更重要的是圣经中耶稣基督的见证。圣经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3天以后怎么样？又复活了。很多人可能都问说死人怎么复活，是吧？死人怎么复活？他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这就是我们这个保罗今天的问的问题，问的问题啊。今天保罗提出的两个问题也是哥林多信徒的问题，这是一个每一个人可能要问的问题。一个人死了过不了多久他的尸体就腐烂了，他怎么复活？是不是啊？他复活的时候会带着什么身体活过来呢？你知道在这里我们明显的看到保罗所说的复活不只是说灵魂的复活，而是真正的身体的复活。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是带着一个荣耀的身躯的。可能每一个我们很少人真正的考虑复活的问题。保罗，你看保罗回答什么？说无知的人啊，你所种的若不思就不能生，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籽粒，既如麦子或是别人的谷，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。啊，保罗称那些怀疑复活的人是无知的人，知道吗？很多人他们在世事之上可能觉得非常聪明，非常的有学问，但是在属灵的事上可能对复活、对灵魂、对永生一窍不通。然后呢，保罗呢就用人所明白的事来解释复活的道理。他说就像麦子或像别样的谷一样， 说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，这是一个，这是每一个我们知道的道理，是吧？一个植物，是吧？一粒麦子，一粒种子，它只有埋在地里死了，它才能重新的长出来。如果这麦子它躺在地里说我不死，我就不死，你不死那就在这，就是这一粒子里，就永远没有办法再长出来。我们知道耶稣也同样解释过这个道理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你知道吗？当这个种子，这粒种子，这粒麦子，当它只有当它死了的时候，它的生命继续的延伸在新生的麦芽里，再继续的长出来，长成一株麦子，一只麦子，是不是？所以保罗在这里把基督徒的死比作麦子种在地里。你知道吗？什么是复活的前提啊？死亡是复活的前提。一个人不死，他就不能复活。而且你知道，你所种的、所埋下去的这粒子，不是将来的形体。而且你复活过来的身体，跟你埋在地里的身体是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知道，农民他种的不过是籽粒，而将来的形体怎么样？远远大过这个籽粒，懂了吧？一粒籽粒那么小，当你将来生出来的时候怎么样，那个形体就完全的不一样了。你知道将来我们每个基督徒，将来你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神再给你的身体的时候怎么样，那是个何等荣耀的身体，何等荣耀的身体。这不是骗你的，如果复活的真理在你的心里越真，你对你的信仰扎根的越深。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基督徒不冷不热？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复活看成是真实的啊！很多人说啊，将来他怎么活过来？你知道吗？神很容易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就像麦子，就像谷子啊，各种各样的籽粒，形体都完全的不一样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照样，当我们复活的时候，神也会随着自己的意思，给我们一个适合天堂的身体，天堂的身体，我们都要得着荣耀的身体。我们可能所有的这些复活的圣徒啊，都有一类的身体，都有同一类型的身体。但是你知道，我们个人的荣耀怎么样，荣光怎么样，不是完全一样的。因为这里说，凡肉体各有不同，人是一样，兽又是一样，鸟又是一样，鱼就是一样，是吧？各种的啊，各种各样的啊，肉身体是不一样的，啊，神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，神也随着自己的意思给我们一个身体，我们个人的灵敏程度，啊，那个荣光也是根据我们每个人灵敏的不同而有差异的。它是有天上的形体，有地上的形体，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，地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。它用宇宙间啊星体这个荣光的大小来说，说就像啊日，就说我们将来复活以后，我们的身体的荣光也不一样。就像太阳有太阳的荣光啊，月亮有月亮的荣光，星星有星星的荣光，这个星和那个星的荣光也有分别。你知道，我们将来以后，我们都有同样的生命，也都有同样复活的身体，但是我们复活身体的荣光是不一样的，是根据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属灵生命的程度来确定的。我们如果为主忍耐顺服，接受主的对付，让基督的生命越来越在我们的身上显大，我们今生被主造就到什么程度，将来我们身体的荣光，复活身的荣光也会怎么样。然后呢，他也说到说，我们将来复活以后，说死人复活也是，死人复活啊，也是这样。第十五章的42-44节，他说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；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；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；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啊灵性的身体。 他在这里来比较我们这个啊复活的身体跟血气的身体不一样啊，在这里可以说有四点的差别，四点差别。一个是呢，我们复活的时候，现在的肉体是有血有肉的身体，是必朽坏的，是必朽坏的，因为它是属物质的东西，属物质的东西，就像种子种下去吧，它埋在地里的时候就会腐烂掉了，啊，它等着新的生命长出来。同样，啊，我们的身体也长，我们的身体会死，但是复活以后，那个身体是不朽坏的，是不朽坏的，是能够承受永恒的。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。我们的血肉的身体带着罪，是吧？带着罪的本性，啊，我们里面啊，我们的基因里带着罪，是吧？常常会带着罪的表现，是吧？带着罪的表现。你知道吧？亚当夏娃一犯罪之后，他就本能的感觉到怎么样？自己赤身露体，就感觉到羞耻了，懂了吧？但是。所以说我们这个属血气的身体是羞辱的，但是复活以后的身体怎么样？是荣耀的。你知道那个身体跟谁一样？跟神的儿子一样，跟耶稣一样。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。我们知道血肉的身体是软弱的，我们会饥饿，会生病，是不是？我们啊，受制于各样的私欲啊，受各种的情欲的控制支配。你知道当将来你复活有的身体怎么样？没有罪的。你复活，你信了主以后，你复活的身体不带罪，是强壮的啊，再也没有肉体情欲罪恶的捆绑和辖制，再也不会死亡。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今天我们的身体是属天然的啊，属天然，属物质的，但是复活以后是灵体，懂了吧？灵体，像耶稣的身体就是这样，他在这里突然就可以显现在这里，一突然怎么样就走开了，懂了吗？那是灵体。他在这里说他在继续的比较，在十五章的45到49节说，经上也是记着这样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着的灵啊，在这里说两个人，一个是首先的亚当，指的我们的老祖宗；另一个是末后的亚当，指的谁呀？指的耶稣，对，指的耶稣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亚当承受了这个有血肉的身体，因为他是从土里做的，神怎么样？地上的尘土造人，是吧？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从圣灵重生，我们就有复活的生命，是吧？将来神会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啊，我们也从啊，你知道，但是属灵的不是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，你知道吧？其实你知道，在圣经中很多，你知道吧？很多啊，都是神不拣选第一个，而是总是拣选第二个。啊，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是吧？神不拣选以实玛利，拣选谁啊？拣选以撒，啊，以撒有两个儿子，以撒啊，他不拣选以扫，他不拣选长子以扫，他拣选啥？拣选雅各，懂了吧？圣经中很多是这样的例子，你懂吗？啊，神首先立扫罗为王，不过他废了扫罗，他立第二个王，懂了吧？你看去，你要知道啊，第二个并不是坏的，知道吗？第二个并不是坏的，所以属灵的啊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以后他也说你的啊，神首先借着亚当给了人属血气的生命，然后借着末后的亚当，就是耶稣基督，给人属灵的生命。说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啊，属土的怎么样？凡属土的也怎么样，是吧？属土的就一定会归给土，所以人都必须死。说第二个人属于天，那属天的怎么样？凡属天的也怎么会怎么样？我们啊，第二个人，我们因信耶稣，我们有了那个复活的生命。我们耶稣有将来，耶稣有怎样的身体，我们将来也有怎么样的身体。啊，保罗说：“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，不能承受朽坏的。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， 不能进入到永恒，没有办法进入到属灵界。你记得啊，记得摩西吗？摩西神都面对面的与他说话，他想，我神让我想看看你，神说你不能看我，你看我怎么样，你就死掉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属血气的身体根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。你只有继承了得到了耶稣人的身体，你才能进入到那个永恒的国度。所以说，因为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，我们肉体是必朽坏的，我们只能活在这个世界里，我们不能够进入神永远的国。你要想进入神的国，想要承受永生，怎么样？必须相信耶稣，真正的重生，真正的重生。那么你信了耶稣以后，耶稣会借着圣灵给你一个永远不朽坏的复活的身体。保罗说，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你知道吗？基督徒死不是死，而是睡着了。你看在圣经中，耶稣啊，常常的啊，就是用睡觉来比喻这些信主的人的死。嗯，你知道吗？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在复活的时候得这个改变了的荣耀的身体。就像腓立比书三章21节那里说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啊，就在一霎时转眼之间啊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号筒要吹响，说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这些人也都要改变。所以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。你知道吗？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，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啊复活，我们的身体改变，不仅让我们可以承受那个永远不朽坏的国度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彰显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啊！从来没有人征服死亡，而耶稣为我们征服了死亡，征服死亡。你知道永生对于我们每个真心信主的人都是确定的。很多人我们只看到了今生啊，看到了今生，只是为今生短暂的一生活着，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将来在那里有永远永远的生命。如果你真的要看到那个永生永恒的话，你知道吗？你就会轻看这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上的得失荣辱，是吧？高低贵贱，这一切都不在乎了，都不在乎了。因为将来死要把今生的一切的荣辱得失高低贵贱完全的消灭，然后死被得胜吞灭，只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那完全的救恩。他征服了罪恶，征服了死亡，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。所以保罗说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呢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，这是在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。你知道罪都好像毒钩一样，把人都带入到死亡当中。为什么人会死？因为人犯罪，违背了神的律法，所以死是罪所造成的。然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受了我们的罪所当受的刑罚，又为我们复活，为我们复活，我们的罪不再被神追讨，而且怎么样？神把一个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。所以保罗说在58节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在这里保罗鼓励我们靠着主，在信心上怎么样真正的建站立的主。你知道很多的异端，他们是不相信身体复活的，你知道像啊耶和华人见证人会，像啊像摩门教，他们都不相信复活，真正的复活的只有那些真正的相信复活的才是基督徒啊，才是基督徒。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信仰上啊站得住脚， 不要因着别人的主张或者异端的诱惑就轻易的摇动，轻易的摇动。而且我们能够常常的竭力的多做主工，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，我们一切的服事啊，我们在神里面所付出的劳苦，我们与传福音所付出的代价，都不是徒然的，将来在主那里都要得着保障。尽管在今生的时候你可能看不见果效，但是在永恒里都是被神纪念的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主啊，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死是确实的。主啊，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知道你为我们的复活也是真实的。你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，你从死里复活，你胜过了罪恶，你胜过了魔鬼，你胜过了死亡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从内心的确信，我们每个人的复活都是真实的。将来主，你要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，和你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主啊，你给我们这样的盼望，让我们在主里面竭力的来多做主工，让更多的人灵魂得到拯救。我为我们，为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亲友，为我们的同胞，为世上每一个不信主的人来祷告。主啊，让他们也可以得着荣耀的盼望，好来承受耶稣基督那永远的国度。谢谢主，你来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